神的儿女们，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聚在一起，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聚在一起，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要来赞美他，因为他是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荣耀的。我们也祈求圣灵亲自的来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圣灵的活水亲自的来，圣灵的恩膏亲自的来浇灌我们，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带着全人全心来敬拜我们的主，来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他是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荣耀。我们来赞美他，我们来称谢他。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We'll be right back.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他的见证。感谢赞美主，神亲自的来兴起我们，在这个世代为他发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神的神迹，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启示，是随着我们的。感谢赞美主，神以喜乐油代替我们的悲哀，以赞美衣代替我们的忧伤之灵。感谢赞美主，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他是如此的美好。感谢主，在我们的当中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主他神他是 被掳的得着释放，使瞎眼的得以看见，受压制的得着自由，灰心的再次充满盼望。哈利路亚，主将秋雨和春雨之福盖满我们全谷，圣灵的恩雨厚厚的高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位是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主，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感谢主，赞美主。主啊，我们已将接下的时间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你将我们的心分别为圣，将我们的时间网络分别为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的恩膏以厚厚的高抹成牧师，感谢主，谢谢主。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
好，
欢迎你们，
可以，
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
好，
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来赞美你。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赞美你，我们用我们的呼吸赞美你，我们存在是为了你的荣耀，是为了永远享受你的同在。你使我明白生命的路途，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久的美福。我们赞美你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权利，让我们能吸入你的恩典，呼出对你的赞美。现在请通过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如此奇妙美好的工作，让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承认是的，这是神迹，这是神的作为。因为我们不是要讲励志的故事，也不是要唱抒情的歌曲，而是为你那能触摸生命、翻转生命的话语做见证。当我们今天离开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我们都会满怀着信心，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成为着见证。为此我们提前向你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一起说，这只可能是神。
这可能
只可能
是神，
只可能是神，
这只可能是神，
阿们。这只可能是神。非常感恩你们今天来听直播，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们是听直播还是看视频，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听这篇讲道，我很高兴你听到，因为神有话要跟你说。所有准备好领受的人在聊天里写上，神有话要对我说。让我们像平时一样，在讲道之前我们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呢，叫海蒂拉玛，他是一位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但是他的妈妈信耶稣，所以从小呢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作为一名基督徒抚养长大。海蒂从小就对表演充满兴趣，在12岁那年，他赢得了维也纳的一个选美比赛的冠军，这开启了他进入演艺圈的大门。海蒂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但是他对科学技术非常感兴趣，他在银行里也经常能接触到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他用并不专业的方式去理解非常专业的知识。在他每天和海蒂去散步的时候，他最喜欢给小海蒂讲一些他接触到的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小海蒂呢也非常珍惜和爸爸散步的这些时间。神为海蒂创造了很多的机会，他的演艺事业很快就有了起色。15岁那年呢，他就开始演电影，17岁那年就出任电影的女主角。1933年18岁的海蒂主演了一部非常出名的影片，在维也纳电影节获得了大奖。不过当时年轻的海蒂还不懂怎么与神同行，就在18岁这一年，她嫁给了一个军火商，她没有等到神为她准备的美女，她嫁给了一个野兽。她的丈夫曼都是奥地利第三大富豪，一个大军火商，但是呢，他是一头自私自利的野兽，他的控制欲极强， 结婚之后就逼迫海蒂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海蒂在自传中说，说曼都几乎是把他关在城堡里面，他很少有机会能够外出。曼都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政权都有很多的联系，为当时对犹太人最不友善的两个专制政府提供军火。海蒂回忆说，这两个大独裁者经常来到他们家里开非常奢华的宴会。海蒂的生活痛苦极了，她自己的丈夫是她自己的民族的敌人，她感觉她的生活非常孤独、压抑，充满焦虑。但她不知道的是，神在她自己错误的选择中也能做工。她不知道的是，神迹在她自己感觉很糟糕的时候，仍然在她的生命中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会让万事相互效力，即使我们错误的决定，即使是我们失败的选择，神都可以使用。不要让你的感觉欺骗你，不让你的感觉偷走你的喜乐。我每天早晨会陪儿子一起做数学题，他每次做错一道题就很生气，他是在生自己的气。但是他才5岁，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样的情绪，所以他会对着我大声哭、大声叫。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知道你做错了题，感觉很不好。但是你知道吗？我之所以一直陪着你，就是因为你会做错题。如果你做题永远都不出错，我就没有必要陪着你。而且就是在你出错的时候，正是我帮助你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找到你做错题的原因，讲清楚你可能还不太清楚的概念，好在你的大脑中，在你的生命中发生真正的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为你的错误难受、后悔或者自责。神不定你的罪，是为了你可以聚焦他想要在你生命中成就什么，而不是让你把眼睛盯在你犯的错误上。不是盯在这些错误要带给你的耻辱、自卑、悔恨、愤怒、抱怨和苦读上，他的恩典够你用的，在你的软弱上，他的能力更加完全。你知道吗？这也正是你的天父阿爸一直与你同在的原因。也许在你感觉最糟糕的时候，神迹正在你的生命中发生。曼都是军火商，所以经常在家里接待一些军事科学领域的专家。他喜欢带着海蒂一起接待他们，因为海蒂就像玛利亚一样，浑身散发着魅力，而且非常有好奇心，经常能够让这些专家倾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曼都找到解决方案，提出很好的建议。这是海蒂痛苦的婚姻生活中唯一的安慰。他接触到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父亲从小教会他的，用普通人的方式来理解这些专业知识的能力，在这些会议里面展现出了巨大的价值。海蒂不只是学习，他还有机会应用他学到的知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海蒂申请了好几项发明专利，其中包括对红绿灯的改良措施，还有一种带水果味的泡腾片。当时，纳粹的海军正在研究一种为鱼雷导航的装置，其中一个方案是用无线电波来导航。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无线电信号很容易被干扰，敌人的军舰只要发射一些干扰信号，导航就会失效，甚至有可能反过来被敌人操控。海蒂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他跟好几个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是一位钢琴家。叫乔治·安塞尔。安塞尔呢，他曾经为一部叫做《机械芭蕾》的电影配乐，在配乐当中，他尝试让好几部钢琴轮流在不同的调门上演奏相同的旋律，要配合得很好，能够跳来跳去。熟悉音乐的朋友可能都知道，音乐有什么？有各种调，是吧？C 大调啊，F 小调啊等等，在每一种不同的调里面，Do Re Mi Fa Sol。对应的音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调去演奏同样的旋律，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不同的频率去承载同样的信息，并且在其间跳来跳去。就是用这种方法，海蒂和安塞尔在1936年设计了一套叫做频率跳变的无线电抗干扰协议。1937年，海蒂对婚姻实在忍无可忍，她决定逃离曼都的控制。神回应了海蒂的祷告，给了她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曼都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慈善晚宴，海蒂说服曼都带着她一起去。神让曼都同意海蒂戴上她最贵重的首饰，又在宴会之中呢给她创造了机会，她化妆成自己的女仆人，然后消失在了夜幕之中。曼都在奥地利非常有权势，但是神保护着海蒂成功的逃离，一路来到了伦敦。在伦敦，海蒂恰好遇到了当时全球最大的电影公司 MGM 的执行董事。这位执行董事当场就要跟海蒂签合约，被海蒂拒绝了。但神呢，又同时安排他们去坐同一条船去美国，一路来到好莱坞。所以从1937年开始，海蒂就在好莱坞发展。1937年当年，她就出演了一部影片的女主角。她的美和她的表演才能征服了美国的观众，她成为了一位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1960年，好莱坞开始建设一条星光大道，好莱坞大道，在好莱坞大道的路面上有很多这个砖里面呢，刻着这个明星的名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到好莱坞，这是很多人要去看的一个景观。海蒂的名字作为第一批明星被篆刻进了好莱坞大道的路面上。但是在演出之余，海蒂继续致力于科学研究。啊，他非常喜欢科学技术。1940年，他完善了无线频率跳变机制，并且在1942年与安塞尔一起获得了发明专利。在这过程中，他们满怀盼望地向美国海军建议使用他们的发明来控制鱼雷。但很遗憾的是，美国的海军拒绝了他。因为当时的半导体技术还不成熟，没有芯片这样的承载半导体逻辑的这些体型很小的设备，所以要做一个这样的设备，个头很大，会影响鱼雷的装弹量，所以海军呢就拒绝了他们。这件事对海蒂打击非常大，他在回忆录里说神给了我这个想法，我当时满怀信心，以为自己可以为民主世界打败迫害我的民族的法西斯做贡献，但被拒绝的感受真的很糟糕。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但是他们不想要，我的心都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拒绝过？你有没有心碎的感觉？今天神想告诉你的是，你的这种感觉不能说明神迹没有发生。你的这种感觉不能说明神没有把美好的祝福埋藏在你的生命里，有时候恰恰相反，就在你失望、难受、抑郁的时候，神正在完成他伟大的工作，神迹已经发生了，只是有时候神迹不是瞬间在你的生命中彰显。海蒂非常难过，他放弃了继续完善这项发明的努力。我不知道如果他们继续完善下去，他们会有什么更大的突破？但是在1989年，尼尔斯·莱德贝克在他的专利的基础上发明了蓝牙技术。1991年，AT&T 在他的专利的基础上发明了无线电、无线局域网，后来演化为 WiFi，也是今天手机无线网络的前身。所以今天每一个家庭里面使用的 WiFi 和蓝牙技术都使用了海蒂的专利。每一台手机卖出去，海蒂的后代仍然能够从中获得收入，当然是很小的一笔收入啊，这可能是几美分甚至更少啊。但是手机的销售量非常大，是不是？这项发明对现代无线互联网通讯意义如此之大。 在1997年，当时82岁的海蒂还很健康的活着，获得了被称为电子界的诺贝尔奖的电子前沿基金会大奖。这项大奖从1991年开始，每年只为一个人啊或者一个团体授奖，而海蒂的名字和安塞尔一起，他们得了这个奖。海蒂的名字得益于电子和计算机界一些最伟大的发明家一起载入史册。2006年，海蒂去世之后，维也纳把一条重要的街道（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命名为海蒂拉玛街，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发明家。2013年，维也纳大学用海蒂的名字命名了当时最先进的量子通讯设备之一——海蒂拉玛量子望远镜。2014年，海蒂被加入了美国国家发明家名人堂，她是唯一一位名字既出现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又出现在美国发明家名人堂的人。这只是他得到奖项的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啊。最近好像有2部电影要拍这个海蒂拉玛的生平，女主角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电影明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觉得你遭受了挫败，你的境况看起来不是很理想，你的感受很糟糕，你感觉很失望。今天神想告诉你的是，不要被你的感觉欺骗了，神正在你的生命中做工，神迹正在你的生命中发生。我们敬拜的是一位在幕后工作的神，有一天帷幕会拉开，你会看到他的工作有多么的伟大。大家准备好领受神的话语了吗？大家一起说，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我有神迹在我生命中运行。我有神迹在我生命中运行。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2章。我想多说几句啊，我们不仅要留心上帝在你生命中做什么，也要留心他要在你周围的人的生命中成就什么。我不希望我们来到教会就是为了收听 WIFM 广播电台，对我有什么好处？广播电台，神的工作是通过肢体的相互帮助、相互作用发生。所以，一个充满神迹的教会，是由愿意做恩典的管道的人组成的。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2章的第5节，我们会一直读到第17节，要读很多经文。但是圣灵告诉我，你们这周读的经文不够多，所以要补上。这样，彼得被拘留在监狱里，教会却为他热切地向神祷告。大家注意，教会在干什么？在热切地祷告。希律要把彼得提出来审判的前一夜，这是决定彼得命运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捆锁，睡在两个士兵中间，又有一些士兵在监狱门前看守着。忽然，主的一位天使站在旁边，牢房里有光照耀。天使干什么？天使拍彼得的肋旁。叫醒他，说：“赶快起来！”那些铁链立刻就从彼得的手上掉了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腰带，穿上鞋子。穿上鞋干什么？要去哪儿啊？我暂时不会告诉你这些，但我希望你现在就穿上鞋。有时候你必须先穿上鞋子，才会知道神想要干什么，要带你去哪儿。”这本身就是一篇讲道，就是一整只烤鸭，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彼得就照着做了，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彼得就出来跟着走，却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以为自己是见了异象。彼得活在神迹之中，却不知道神迹正在发生。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 生活在神迹之中，却不知道神迹已经发生。他们经过第一道和第二道岗，来到通往城里的铁门前，铁门就自动为他们打开。他们出去走过一条街，天使立刻离开了他。这时候，彼得清醒过来，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主派了他的天使来。一开始我不知道，一开始我觉得很懵。现在我确实知道是主在我生命中做了工，我的心里再也没有疑问了。这只可能是主，这只可能是神的工作，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民众所期待的事儿。他明白之后，就到约翰的母亲玛利亚他们家的成长关怀小组去了。这个约翰又叫马可，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祷告。彼得敲了外面的门，一个叫罗达的女仆前来应门。她一认出是彼得的声音，就高兴得顾不上开门，连门都忘了开。有时候。这就是神迹的感觉，让我们开心到连门都忘了。跑进去告诉大家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对罗达说：“你疯了！”有时候这是神迹的感觉，甚至他真的成就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说：“这不可能。”还记得教会正在干什么吗？他们在热切的祷告。他们在祷告什么？他们在祷告，把彼得救出来。但是此刻，神真的把彼得救出来了。罗达跑过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他们却说：“你疯了吗？这怎么可能呢？”这些人在热切的祷告，但是他们却没办法接受，他们祷告的事情真的可以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跟你一起祷告的人不相信神可以成就你的祷告怎么办？我很喜欢罗达的坚持。当所有的人都说你疯了吗的时候，可是他坚持就是如此。他们不住地说那是他的天使。这时候彼得也很坚持，彼得不停地敲门。他们就开门，看见是他，都十分惊讶。我读了这么多节经文，就是为了给你们读这一句。彼得摆手示意他们安静，嘘，然后把主怎样领他出狱的经过告诉大家。我相信今天听到的弟兄姐妹，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告诉那些怀疑的人，主是怎样带你出来的，你也会成为主耶稣的见证。现在。让我们也热切的祷告，为我们成长关怀小组中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好不好？我们成长关怀小组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正在经历一些境况，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现在就需要神迹，现在就需要神在他的生命中工作。让我们一起大声对他说：“神会带你出来，我知道。”神会做到，
神会带你出来，
如果你需要神把你带出抑郁，他会为你做到；如果你需要神把你带出瘾症，他会为你做到。有些人需要神把你带出债务，他会为你做到。神会把你从你自己的错误的决定中带出来，就像海蒂，就像约拿，他会让大鱼把你装到肚子里，带到你本来应该去的地方再吐出来。好，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不管我的成长关怀小组里的弟兄姐妹，需要你把他从什么里面带出来。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彼得一样，我相信你会为他做到。彼得并不完美，他拒绝承认你，他诅咒，他砍掉人的耳朵，他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很对，但是你把他带出来。我相信你也可以同样为我成长关怀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们做到。 我相信你能做到，因为我看到过你做到。所以现在我们宣告，从今天这篇讲道理，我们可以领受到你把我们从境况中带出来的见证，就在不久的将来，这见证必会彰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这是神迹的感觉。就像彼得说的，要告诉雅各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迹的感觉。让我们在聊天里写上，这是神迹的感觉。大家一起说，这是神迹的感觉。
这是神迹的感觉。
其实这段经文讲的事情，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我在读春典中也讲过。但是今天，神要指给我们看的，是一些很少有人看到，但又对我们的生命很重要的启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营养师，他告诉我一些保持身材的方法。如果你能照着做，确实很管用。比如他告诉我，他说每个人晚餐只需要吃手掌上这么大一块啊，就是这块肉，手掌上这块肉这么大一块的鱼或者肉，你基本上就饱了。有一次我妈妈给我发了一个视频，5分钟减肥操可以把肚子减下来。我一开始还不明白为什么，我还奇怪我妈给我发这个视频到底要干什么。后来才知道，我妈妈觉得我需要减肥，所以我就研究各种各样的减肥餐。我喜欢那些不需要我节食，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的减肥餐。有一种减肥餐是少吃碳水化合物，少吃 carbohydrate。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如果你不吃主食，不吃米面、土豆，你可以随便吃肉、蛋、蔬菜等等各种东西，想吃多少吃多少。但是这位营养师说，其实你最好不要限制食物的种类，因为你需要全面的营养。其实你唯一需要做的，我相信他确实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他说，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感觉到饱了就不吃了。这也许真的是最好、最专业的建议。如果饱是一种我们都很熟悉的感觉的话，可惜的是，对于躺在沙发上可以一口气干掉2袋薯片的人来说，他根本感觉不到饱。当然，我没有告诉他这些，我只是很客气的说对对对，感谢你的专业意见。但是很明显，我的测试饱的装置在出厂的时候忘了装了。即使我真的可以感觉到饱，那也有5分钟的延迟，我不会立刻感觉到饱。而且我吃咸的东西饱了，我发现我还可以吃甜的东西。我吃饱了饭，我还可以吃甜品和水果，我可能有5种不同的饱的感应器。我发现我没有办法信任这种叫做饱的感觉，因为我在等着饱的感觉的过程中，体重不停的增加。整个过程中，我都很想感觉到饱，但是我没有感觉到饱。我意识到，原来感觉会骗人，而且感觉会迟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猜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你是不是也会这样？你已经饱了，但是你没有感觉到饱。而就像我们不容易感觉到饱一样，我们也不容易感觉到我们的信心。我提出这个命题，是因为有些人不知道信心的感觉是怎样的。有时候你做的事情看起来没有信心，但其实你里面是有信心的。有没有可能你感觉不到信心，但其实有信心？就像我们感觉不到饱，但其实已经饱了一样。就像你在听现在的这篇讲道，也许有时候神对着你的境况说话，你可能感觉被冒犯到。但是，可能你听完讲道之后，能够活出更好的生命，感觉有可能会延迟。之前我讲过这个问题，感觉会来，但是不会第一个来。这对我非常有启示。 让我知道感觉在我的生命中有一席之地，但不是第一位的。我欢迎感觉，我感觉到奇异恩典的时候，我可以唱奇异恩典。但即使我没有感觉到奇异恩典，我仍然有奇异恩典，对吗？感觉会来，但不会第一个来。神的话语会先来。大家一起说，神的话语会先来。
话语
神
会
的
先，
神的话语会先来，
神的话语会先来，
会先来，
神的话语会先来，
阿门。
神的话语，
而神的话语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以及中间所有的希腊字母。神的话语会一直陪着你，直到这世界的末日都不能增减一分。但感觉不是，它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会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事是凭着信心，而不能凭着感觉，因为感觉会来，但是他不会第一个来。神今天为我们选择这段经文的原因，是这很明显是一个神迹。但在经历这神迹的人，不只是彼得，还有教会里为他祷告的家人们，可能当时并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神迹。就像海蒂一样，他没有上过学，他至少没有上过大学。15岁演电影，18岁结婚，21岁就做出了让他能载入史册的跨时代的发明，毫无疑问，这是神的工作。这一切的机会、安排和灵感，毫无疑问都是神迹。但是他生活在其中的时候，感觉并不好，甚至那可能是他生命中感觉最不好的一段时间，对吗？我甚至认为，大多数圣经中记录的神迹也是这样。我们读的时候感觉很好，心潮澎湃。但是我们不会喜欢活在其中。我儿子最近在听但以理记，他能说出那三个被投入烈火窑中的人的名字。有多少人不看圣经可以说出那三个人的名字呢？他很喜欢听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睡觉的故事，但他不会喜欢拿狮子当枕头。他很喜欢沙德拉克、米沙克、亚伯尼哥，但是他不会愿意做他们中任何一个。我们喜欢读烈火窑中的故事，但不愿意活在那个故事。比如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我不愿意为了传福音进监狱。我希望我永远不需要为了传福音进监狱。我不喜欢任何东西绑缚我，即使是看不见的牢笼，即使是我们自己思想和事业的牢笼。神想让我们获得完全的自由。所以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故事？我们喜欢圣经里面那些戏剧性的神拯救我们的故事。有多少人喜欢分开红海？有多少人喜欢打倒歌利亚？有多少人喜欢耶利哥城墙的倒塌？在红海面前，神给我们开绿灯，多鼓舞人心呐！讲到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把圣经里的内容掰开了揉碎了，让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活在其中的人，未必有同样的感觉。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希律王在到处迫害基督徒，把他们抓起来关到监狱里，为了人的某种目的迫害基督徒，在福音传播的历史上并不新鲜。当时的基督徒感觉可能很差，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神迹发生的越多。因为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更大的荣耀，来抵消甚至来超越无知的人的作为。所以你看到的是，越是压迫福音的传播，福音传播的越广，而且传播的不会是律法，是恩典在世界上传播。所以当你感觉到压抑、很挫败、感觉到很不舒服的时候，也许正是神迹在到处发生的时候。当我说感觉的时候，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件事儿。我们刚才这段经文出自圣经的哪本书？叫《使徒行传》，是不是？英文翻译更简单，就是 Acts，一个字"行"。之所以叫"行"或者叫《使徒行传 是因为他讲的是使徒们的行动，起作用的是行动。耶稣让使徒们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他们做到了。从五旬节那天，圣灵降到他们身上开始，圣灵通过他们的口，用各种语言宣讲福音。所以在场的人都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听到了福音，这就是神迹。有时候神迹会让你感觉如痴如醉。然而，他们到世界各地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遇到反对、奚落，甚至迫害。他们当时的感觉肯定不是很好，但是神一直与他们同在。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有神迹奇事发生。这些都写在《使徒行传》里。但是注意，这部书的名字不叫做《使徒散记》，也不叫做《使徒游记》，而是叫做《使徒行传》。可不可以把这本书的名字翻译成《使徒散记》或者《使徒游记》呢？散记和游记重点会写什么？会写他们的感受，是不是？你写一篇游记的目的是抒发你当时去那里得到的感受。圣灵说，感觉是不可靠的，情绪是不可靠的。圣灵非常强烈的想让你知道，在你感觉不好的时候，未必就一定不好。重要的不是你的感觉，重要的是你在感觉不好的时候选择怎么做。因为美好的感觉会来，那种心潮澎湃，那种想要跪在主的面前，满脸热泪的感谢他、赞美他的感觉会来。但是他不会第一个来。你可能在想，如果我真的有信心，我就不会有现在这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我就会一直平安喜乐，我就会事事顺服，我就不会为这些决定而挣扎。也许有些人可以做到。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感觉不可靠，感觉会欺骗，感觉有延迟，感觉会来，但不是第一个来。神的作为的神秘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正在经历神迹，但是你感觉不到神迹。神迹并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有时候神迹是悄无声息的，就像你感觉不到饱一样。饱是一个消化系统的概念。未必会如实的在神经系统里面反映出来。同样的，有些事情很可能已经在你的生活里发生了，但你感觉不到。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跟上神做事的节奏。在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理解这些事情，而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不理解这事情为什么发生，那么这肯定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当时会难受，会抱怨，会焦虑，会恐惧，会不愿意这些事情发生。你们知道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些教会和事工来找我们帮忙，想办法出主意。他们预见到后来的政策，因为我们当时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所以他们来找我们。但如果神没有逼着我们离开中国，我们到今天也不会自己做事工。可是当神让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多难受，有多痛苦，真的是痛不欲生，一点都不知道神有更美好的计划，有更伟大的旨意。大家请说，神有更美好的计划，有更伟大的旨意。
神有更
美好的计划，
更伟大的旨意，
有更美好的计划，有更伟大的旨意，
更伟大的旨意，
有更美好的旨意。
阿门。经常是等我们从这些经历中走出来之后，我们才明白，哦，原来这件事发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来这就是神为什么让我经历那些事儿，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些经历变成见证。对，当时确实有很多狮子，但是他们没有咬我。对，当时有烈火，但是没有烧着我。我闻起来没有血的味道，没有烧焦的味道。但我确实经历了狮子，经历了烈火，只是因为你遇到了狮子和烈火，不说明神没有在为你工作。我想对每一位觉得自己教育不好孩子的妈妈说话：你的教育大有果效，你的孩子看起来 在跟你顶牛，在跟你较劲儿。但这正说明你对他的教育在起作用，证明彼得的传道很有果效的，正是那些政客们不得不压制他。有时候能说明你在做你应该做的事情的证据，恰恰是有阻力出来，阻止你继续这样做。只是因为你感觉到一些阻力，不代表你做的事情没有成效。你也许需要调整你的策略，也许你做事的方法需要一些改变，也许你需要从网站上下掉一些讲道。神也许在告诉你有一些东西需要改变，但是你要明白，彼得不是因为不顺服才进监狱的，他们抓他是因为他在完成神对他的呼召。希律王抓彼得，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大有果效。所以神今天想告诉你的是，你所看到的逆境经常是你在前进的证明。有时候那些逆风，那些风浪，那些阻力和挑战，恰恰证明了神的工作正在你的生命中不断的成就。如果你只是去看一场足球比赛，没有人会来把你铲倒。但是如果你在带球，他们会扑上来抢你带着的东西，他们会为你有潜力有可能做到的事情扑上来。因为如果他们给你太大的空间，你可能会有所建树，你可能会进球，你可能会打进决赛。大家一起说，我知道我带着什么。
我知道
我带着什么。
我知道我带着是什么。
我知道我带
着
什么。
知道我带着什么。
神迹的关键不在于没有狮子没有烈火，而在于这些都没有办法伤害到你。神会带着你走出来，就像彼得从监狱里出来了一样。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其实是在讲一个有点滑稽的故事。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的真实性？因为这些写圣经的人没有对事情进行任何粉饰，对当时教会的领袖，对他们自己没有任何点缀。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圣经很枯燥，你可以让他们读一读《使徒行传》12章，这是一出轻喜剧，比《生活大爆炸》更好笑。不但彼得糊里糊涂的，我们看到教会在为彼得祷告，求神解救彼得。而当神解救了彼得，彼得站在门口的时候，罗达说，你们的祷告已经成就了。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疯了，这怎么可能呢？可是我听见彼得就站在门口啊，我看见他，那一定是他的天使来了。那些在热切祷告的人，甚至都不相信他们祷告的事情真的能发生。但是圣经没有写他们祷告的时候相不相信，没有写他们祷告的时候感觉，圣经只是写他们热切的祷告。因为这本书叫做《使徒行传》，不是《使徒游记》，他们的感觉并不重要，他们的情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行动。今天，神想对所有一边祷告，一边觉得自己没有信心，心里在打鼓，神到底会不会为我成就的人说话。神想要告诉你，你的祷告是有果效的。不管你的内心有什么感觉，是心虚还是充满信心，你的祷告是你的顺服，你的敬拜是你的顺服，你的行动是你的顺服。即使你没有祷告的信心，即使你在行动中不是满怀憧憬，你的行动会起作用，你的顺服会起作用。如果有人对你不友善，你心里也受不了这个人，但是神仍然喜欢你对他所做的友善的行为。你的行为是你的顺服。你的公公婆婆怀疑你的动机，对你不理解，你心里委屈难受，但是你仍然善待他们，你的行动会带出果效，因为你顺服。有时候神迹就站在你的门口，你心里仍然不能相信，但这时候神希望你顺服。你要顺服，你只需要顺服神，你只需要去门口看看。但有些人心里有太多的苦毒，太多的抱怨，太多的恐惧，太多的失望，神迹已经在门口了， 他都没有去看。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觉得当时教会里这些人很搞笑，但是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做的还不如他们好？因为你知道吗？当时他们连祷告都需要勇气，只是因为祷告就有可能被迫害，只是因为听到就有可能被抓捕，只是因为传福音就有可能受到别人的白眼和嘲笑。但是他们仍然在热切的祷告，但是你们今天仍然来参加聚会，所以你们也应该给自己一些掌声。主会纪念你们对他的顺服，对他的热诚。当时教会的领袖彼得被抓起来，就在会决定彼得命运的这一天的前夜，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为他热切的祷告，祈求神把彼得救出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神把彼得救出来这段，因为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情况，需要主把我们从里面救出来。这段经文给我们希望和力量，但是今天，神让我们聚焦的不是救出彼得的过程，而是第十七节，彼得已经得救了，站在了门口。注意，他是从监狱里悄悄出来，希律王还没有发现，神悄无声息地带着他出了监狱，并不是所有的神迹都像风开红海一样轰轰烈烈，有时候神会悄无声息地带你出来。前不久，我们遇到了一场诉讼，那些坑害我们的人，伪造了我们在监管的一家公司的公章，写了一封担保函，为另外一家公司做了一个1000万的债务担保。债主告到法庭，要求我们监管的这家企业还这1000万。你知道中国的法律有一个概念叫做善意的第三方，就是第三方拿到这个担保函，如果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担保函是假的。这个担保函就会被法院视为有效，所以我们的律师很紧张。好在呢，我们之前因为假公章的问题已经报了案，所以公安机关有记录。根据中国的法律，先刑后民，所以一审法院把这个案件驳回了。但是原告不服，又上诉到了中级法院。看他们的上诉状，原告跟坑害我们的人一起编造了一大堆的谎言，看起来很有道理。对我们非常不利，律师也很紧张，甚至影响到他对另外一个案件的判断。我和玛利亚经过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反过来去劝解律师，哎，说不要担心，神会为我们成就一切。后来我们就把这件事放下，只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件事放在祷告里，凭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宣告，所有偷窃我们财物的诡计都化作虚无。过了一个多月，突然有一天，主提醒我说：“这件事儿，律师一直没跟我们联系，一个多月了，应该有下文了。”我在想，可能到中级法院上诉流程很长，但总需要有个开庭的安排什么的吧。于是我就发了个微信给律师，问什么时候开庭。律师回了一条简短的信息，说：“我们已经赢了。”原来中级法院直接就把对方的上诉驳回了。神在无声无息之中就帮我们解决了。神有时候会在无息无声之中帮你解决问题，有时候他悄无声息地解决你的问题，解决得太好了，你都不知道你已经从境况中出来了。你有一天睡醒了觉，突然说："我都忘了我还有这个官司，我都忘了我还要去医院检查，我都忘了我还要给老板写报告，我都忘了我还要求这个人去打个招呼。"神无声无息的。就把这件事给解决了，神无声无息的把彼得从监狱里救出来，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出来。他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约翰母亲的家，他知道教会会聚在那里为他祷告。你可能以为他去那儿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因为他现在还是一个逃犯，但圣经并不是这么写的。圣经说，彼得摆手示意他们安静，然后把主怎样领他出狱的经过告诉大家。又说，把这事告诉雅各和其他弟兄姐妹。交代完了，他便离开那里，往其他地方去了。他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没人知道他去哪儿。这才是真正合适的藏身的地方，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地方，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不是所有人都能猜到 所有的人为你做祷告的地方。但是在他去那里之前，他刚刚从监狱出来，他是一个逃犯，他应该抓紧时间藏起来，可他没有直接去他准备藏起来的地方，他先来到了教会聚会的地方。这就是神迹的感觉，让你迫不及待的想要为神做见证，让你迫不及待的想告诉教会里其他的弟兄姐妹，神迹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在你的生命中也会，你也一定会成为神迹的见证。我相信神还有很多事情要让彼得去做，彼得接下来又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他去做那些事情之前，他先来给教会做见证。他们见到彼得非常开心，说哇，彼得你真的回来了。彼得冲他们挥手说，安静点儿，小声点儿，我是偷偷跑出来的。是他们把你放出来了吗？不是他们，是神，是主耶稣救我出来的。因为有时候人并没有改变，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无所不能的神仍然可以为你成就。经济的大环境可能并没有改善，但是对其他人都不利的大环境，神可以让他对你有利。我最近服侍了几个弟兄，都是这样。他们需要服侍，因为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他们周围的环境有多么糟糕。但是主想让他们看到的是主已经装备好了他们，在看上去糟糕的环境里，刚好可以发挥他们的特长。不要把眼睛盯在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上，而是要把眼睛盯在神准备为你做什么上，看看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东西，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刚好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派上用场。有时候看着恶劣的环境，你自己可能都不相信神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兴起你。我告诉你，你可能都不会相信，这环境就是为兴起你创造的。大家一起说，告诉你，你可能都不会相信，这环境就是为了兴起我而创造的。
告诉你，你都不会相信，
环境是为了兴起我而创造的。
我相信这环境是神为了兴起我而创造的。阿门，
阿门。如果我告诉你神要怎么带你出来，如果告诉你神要怎么祝福你的财务，如果告诉你神为你准备了什么机会，你可能自己都不会相信。这环境对别人可能不好，但耶和华以勒早就在你的里面做了准备。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就站在门口跟彼得对话。彼得说，不是希律王突然良心发现把我放出来，是主悄悄地把我带出来的。我现在是一名逃犯。然后他就开始讲主耶稣是怎么带他出来的。你注意到什么有意思的地方了没有？你仔细看这个经文，有人注意到吗？有一个地方非常有意思。什么地方呢？是什么呢？他没有进屋。有时候圣经里没有写的地方比写了的更重要，因为这就是神迹的感觉。他连屋子都来不及进，就在门口。他说他是逃犯，但是他就在大街上开始给他们讲主是怎么带他出来的，然后他就去了另一个地方藏起来。彼得拼命的敲门，但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进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有一天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也许你也需要神把你从处境中带出来，也许你也需要神把你从痛苦中带出来，也许你也需要神把你从债务中带出来，也许你也需要神把你从悔恨和定罪中带出来。当神为你成就了这些之后，你也会迫不及待的跟教会分享，告诉大家是主把我带出来。当时教会里的这些人，他们不敢相信神已经成就了他们的祷告。我很能理解他们，就像我很能理解你们，因为我知道相信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好有多难，特别是如果你已经为这个事儿祷告了6个月。我知道相信一个新的人有多难，特别是你之前相信的那个人已经证明你当时信错了。有时候 我们一边祷告神迹的发生，一边心里又不敢相信，不知道这恰恰是神迹的感觉。这就好像你一边在朋友圈里晒宝宝的照片，一边要在半夜三更起来给他喂奶。前面的那个是滤镜里的妈妈的感觉，后面是做妈妈真正的感觉。每一个宝宝都是一个神迹，但你半夜三点爬起来给他喂奶的时候，那种感觉可能就像教会在半夜为彼得祷告的时候的感觉一样，并不怎么好。主啊，我祈求你成就，虽然我都不太相信你能成就。主啊，我祈求你成就，虽然我破碎的心还很疼。我在泪水中祷告，我需要相信，但我又害怕相信。所以当神迹就发生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有时候，这就是神迹的感觉。彼得对他们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可能都不相信。我被他们抓进了监狱，明天他们就要审判我了，他们多半会判我死刑。我以为我会愁得白了头，我以为我会愁得长肿瘤，我以为我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转来转去。但是你猜怎么着？当我在等着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睡着了。彼得，你再说一遍，明天你就要知道你是不是会被石头砸死了。今天晚上你干什么了？我睡着了。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我确实睡着了。因为有时候这就是神迹的感觉。质数不够高，但我睡着了。没有松软的枕头，也没有人在枕头上放巧克力，但我睡着了。没有舒适感，没有安全感，但我确实睡着了。我知道你可能不相信，但是我睡着了，我没办法解释，但是神给了我超自然的平安。有多少人可以为这样的事情做见证？我没办法向你解释，我本来应该抓狂，我本来应该睡不着，我本来应该摇着栏杆大声喊，你们不能对我这样。我至少应该彻夜的祷告。但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彼得，你说你睡着了？啊，这就完全说得通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我们在热切的祷告。这是不是很神奇？我们在热切的祷告，但我们没办法知道这祷告到底有没有果效。可现在你出现在门口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愿意祷告，所以你可以睡觉。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要告诉你，你的祷告有果效。神今天要告诉你，在你睡觉的时候，你的祷告正在默默地发挥功效。你的教会为你做的祷告大有功效，你的成长关怀小组为你做的祷告大有功效。神说别担心，我早就安排了人为你祷告，有些你甚至不认识的人都在为你祷告。彼得说，真的吗？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祷告的？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祷告的。哇哦！我是从第六节开始睡觉的。我知道这可能说明不了什么，但是我倾向于相信，教会一祷告，彼得就睡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也在为一些事情担忧，你也在为一些事情着急。主耶稣今天对你说，闭上眼睛，安心的睡吧。我已经安排了人为你祷告，我会在天上为你代祷，因为我要带你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息的水边。这就是神迹的感觉。在监狱里冰冷的地面上，第二天面临着审判，彼得却安然入睡，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神希望你能安然入睡，不管环境如何，不管风浪如何，耶稣说你都可以平安喜乐。他已经把他的平安赐给了你。既然你已经束手无策了，那就安心的睡觉吧。我已经为你胜过了这个世界的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已经为你胜过了。不要为这事纠结了， 我希望你喝饱我的话语，就像一个刚刚喝饱了奶的小 baby 一样，甜甜的进入梦乡。因为现在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安然入睡，你需要休息好，因为我带你出来之后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让你去做，有个读出恩典要让你去写，有个教会要你去服侍，还让我的道在中国大地上复兴。彼得说，我当时睡着了，就在两个士兵之间睡着。你有没有在两个什么东西之间睡着过？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也没有办法改变昨天已经发生的，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在这两者之间，你仍然能安然的睡着。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经常使用的伎俩就是让你担心害怕，为了你完全无法控制的事情担惊受怕。我们在患难之中的时候，他们为了让我们害怕，为了恐吓一些同情我们的同事，让他们去做伪证，四处宣扬他们已经花了1000万在检察院和法院和公安机关上下打点，一定要把我们拿下。当时有人甚至劝我也要花点钱去打点，但是我就想，我不可能比一家上市公司更有钱，更没有那家又卖手机又想造车的大股东有钱。所以我们就选择祷告，选择交托，然后我们就安心睡觉。结果你猜发生了什么？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发生了功效。我告诉你，圣诞老人没办法跟我们的神比，我们的神在你睡着的时候真的会送你礼物，而且不需要是在12月24号。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就站在大门口，听彼得给我们讲神是怎么把他带出来。彼得说，我当时正在睡觉，忽然有一位主的天使站在我旁边，监狱里一片光明。哇，天使来了，光来了，这下好了。我们都知道天使会用翅膀遮盖彼得，保护彼得。但是这个天使，他拍彼得的肋旁，他拍彼得，把他叫醒，说赶快起来，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了。如果你要把人叫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叫别人起床过，你叫醒别人的时候拍他什么地方？你会拍他的肋骨吗？原文这个词是 pataxis， 是击打的意思。在使徒行传第7章24节里面，斯蒂反用这个词描述摩西击打欺负以色列人的那个埃及士兵，把他杀了。所以天使很用力的拍了彼得一下。什么样的天使这样把彼得叫醒？就是那个哄彼得睡着的那个。因为神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睡觉，什么时候你需要起来行动，你需要学会为能够安睡赞美神，但你也需要学会在神敲打你的时候赞美他。并不是所有的不舒服都是诅咒，神有时候让你感觉不舒服，好带你走出舒适区，因为你已经睡得太久了。你以为青春叛逆的孩子是魔鬼，不，他们是天使。彼得森说，青春期的孩子是中年人的礼物，让我们能保持活力。有时候你的小组长跟你说一些你不是那么爱听的话，不要怨恨他，因为他爱你，那可能是神想要叫醒你。彼得说，在我需要睡觉的时候，神用他的同在的启示让我安然入睡，在我需要起来的时候，神派天使来敲打我，把我叫醒。如果你旁边有人在跟你一起听这篇讲道，你推他一下，然后说，这就是神迹的感觉。你最近感觉到的那些压力，你可能以为是神在责罚你，不，他不会责罚你，耶稣已经为你受了所有的责罚，那是神在推动你。彼得说，我在睡觉，然后我被敲醒，我被那来帮助我的敲醒，我被那来推动我前进的敲醒。感谢主，你在我的患难中送来了保护我安睡的羽翼，我要感谢你送来那敲醒我的翅膀，让它来提醒我，我可以活得比现在更好。为此我感谢你，耶稣。 彼得说，我睡得香甜，感谢主让我在临行前一天能够安然入睡。突然我被敲醒，听到神说，我在你的生命中的工作还没有完。有些人在神的羽翼之下躺平了，但是神还让他去另一个地方，进入另一个维度，他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他对你有更大的恩典。天使对彼得说，穿好鞋子，披上外衣，跟我来。天使给彼得开了一条路。彼得出来之后，跟教会分享神是怎么带他走出来的。你知道，有时候回顾神过去是怎么带你出来的，对神现在正在带你走过的历程，会有很大的启示。彼得说，在我去另一个地方之前，在我进入下一个星期之前，在我进入我生命的下一个季节之前，在我进入下一个学期之前，让我给你们讲讲神是怎么把我带出来。天使说，跟我来。他跟着天使走出牢房，不知道这一切是真的，还以为自己看到了异象。彼得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所以我睡着了，我被敲醒，接着我在半梦半醒之中，步履蹒跚的跟着天使出来。我步履蹒跚的出来。彼得说，说实话，我现在之所以能够站在门口给你们讲神的作为，是因为我当初步履蹒跚的跟着他。我想告诉我的孩子，你看到我做的所有好爸爸应该做的事情，我是偶然做到的，因为我在学习怎么做你的爸爸。我生活中所有的得胜，我是跌跌撞撞的跟着天使战胜了他们。我步履蹒跚的来到这讲台前给你们讲道。我的感觉并不是我是神派来的先知来启示你们来了，我是跌跌撞撞的走上来，祈求说，神啊，如果有人需要你带他走出来，如果有人的生命里需要神迹，如果你能用任何东西帮助他，请你使用我，我愿意做你的器皿。我跌跌撞撞的走进这个直播间，我跌跌撞撞的跟随神，我跌跌撞撞的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进更高的层次，就是神迹的感觉。我跌跌撞撞的跟着天使，有时候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这就是神迹的感觉。你在与神同行，但你感觉你快摔倒了，你在流泪之中撒种，但你会在欢呼中收割。我们步履蹒跚的跟随着神。彼得说，在天使的光中，我跌跌撞撞的行走，但是我一直走出了监牢。神把我带出来，神把我带出来，我不需要有绝境求生的技能。神把我带出来，我不需要每天在这儿过电影，看他们是怎么迫害我的。神把我带出来，我不需要担惊受怕。神把我带出来的，我的伤口可以愈合了，我的精神创伤可以治愈了，神把我带出来了，我可以做见证来治愈你们了，神把我带出来了。彼得出了监狱，他没有直接去躲起来，他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聚集的地方，分享神带他出来的经过。他说，这太宝贵了，我必须马上告诉你们，当我在神迹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神在为我工作。等我走出来了，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神迹已经发生了。这经验太宝贵了，你们要记住，这就是神迹的感觉。雅各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不在，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听到今天的信息，你们一定要去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知道。我当时在睡觉，天使敲醒了我，锁链全部脱落了。我跌跌撞撞的来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神在我的生命的下一个季节为我预备了什么，但我在神的恩典之中一直走到了今天。这就是神迹的感觉。活在其中的时候，我没办法确定，我只能用颤抖的双腿跟着神走。我之所以能够跟着神走到今天，是因为圣经没有说，但是我相信，是因为彼得想起了另一个人，他也曾经睡着了，他曾经也被击打，他曾经也跌跌撞撞的 走在崎岖坎坷的路上，我想起了另一个人。当时起了大风暴，一只波浪打进船里，船几乎灌满了水。我们当时到处找他，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担心的不行，以为我们的生命就要结束了。耶稣就在床尾靠着枕头睡着了。我们叫醒了他，说：“老师，我们没命了，你不管吗？”他说：“当然管，但是你们不用担心，我控制着这一切。我想让你们记住，我控制着这一切。我在这里睡觉，好让你们知道，下一次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们可以做什么。”圣灵啊，请你帮助我讲好这一段。我相信彼得不但看到他睡着了，他还看到他被击打。也许他想起了以赛亚书53章，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认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其实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痊愈。他在风浪之中睡觉，他因我们的过犯被神击打，他背负着十字架，步履蹒跚地登上各个他山。他的背上满是鞭伤，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但是他仍然背负着十字架。有人说，他背负着100来斤的重量，就像你背负着的责任一样沉重，就像你背负着的那些你不知道如何能够满足的期待一样沉重。他在山路上跌跌撞撞地行走。我本来应该在他的身边，但我跌倒了，我不敢承认他。神今天想要告诉你的是，即使你跌跌撞撞地走，他也可以带着你走；即使你步履蹒跚，你也可以跟着他一起走。今天的信息不是给那些从来不跌倒的人的，因为神的恩典在你的软弱上更多，神的能力在你软弱上彰显得更加完全。我虽然跌跌撞撞，但是我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跌跌撞撞了，我有耶稣在前面带领我。这就是神迹的感觉。站在一个你都不知道通向哪里的门口，心里却充满平安，因为我知道有耶稣带领着我，这就是神迹的感觉。这是你今天的感觉吗？那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你注意到彼得没有做什么吗？他睡着了，他被敲醒了，他跌跌撞撞地行走，但是他没有停下来，他没有躺平。亲爱的弟兄姐妹，恩典的道不是躺平的道。神说神迹是由两部分组成的，是我的光和你的腿两部分组成的。没有行动的道是死的，我喜欢通过你来成就我的神迹。彼得没有停下来，他们不给他开门，他还是不停地敲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彼得在经历了神迹之后给我们的经验。在你束手无策的时候，你不需要焦虑，你可以安然入睡。而当神敲醒你的时候，不要惊慌，那不是责罚，不是律法，那是为了你的拯救。当你起来的时候，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是神迹，但是神在你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地方仍然可以带领你。每一位在人生崎岖坎坷的道路上跌跌撞撞行走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耶稣就在你的身边。当你身上的重担过于沉重的时候，耶稣会帮你把它担起来。我希望下次你的成长关怀小组里有人缺乏信心，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不只是告诉他要去读圣经，要去听讲道，你要跟他说，你知道吗？这可能不是他当时最需要听到的言语。我希望你可以提醒他，这就是神迹的感觉。 神正在你的生命中做工，神已经装备好你了，耶稣一直与你同在，不要担心，你可以安然入睡，因为耶稣在你的船尾安睡，因为耶稣是你的船长，因为耶稣是你的锚，你可以安睡，因为耶稣为你受了刑罚。如果神允许一些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不是因为他要责罚你，而是因为他爱你，他希望你能甩脱身上的锁链，他已经为你切断了这些锁链。如果你小组里的弟兄姐妹冒犯了你，记住，他也在跌跌撞撞的行走，给他一些耐心，就像主耶稣对你有耐心。这是神迹的感觉，我不确定，但他确实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这是神迹的感觉。请大家跟我一起举起手来，让我们一起感谢天父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神迹，让我们一起领受圣子用生命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一起感受耶稣伟大的力量。这是一个充满恩膏的时刻，这是一个打破锁链的时刻，这是一个成为见证的时刻。我迷失了，但是他把我找回来了，我迷迷糊糊的，他带我走出来了，我现在要走在他的路上，我想要像彼得一样来告诉你，这就是神迹的感觉。我对着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宣告，神正在你的生命里工作，他在做修复的工作，他在做带领的工作，他在做祝福的工作。神今天要赐给你平安，赐给你喜乐，赐给你健康，赐给你富足。我们的祷告和宣告都大有果效，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我们来领圣餐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正在做你的工作，正在施行神迹。我们相信今天你想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你的见证，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医治我们，你为我们受刑罚让我们得平安。今天在我们领受你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也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领受，现在我们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你的宝血大有能力洗净我们的罪，但是你的能力远远不只局限在这里，你已经得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已经赐给我们权柄，你的宝血带着能力每天洗涤和更新我们，更新这些权柄，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大有能力，与你可以一起同行，做神奇伟大的事，让神迹在我们心中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我们领受你的宝血，领受这能力和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领受。好，弟兄姐妹们，感谢主，今天讲到就到这儿结束了啊。好，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再见。
感谢主，